知识就是力量，欢迎回到2049。本节目由劳斯莱斯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音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今天距2029年5月19日晚北京工人体育场个人演唱会还有3087天，还剩4部海蓝色的 iPhone 12 Pro Max， 存储容量 128G， 今天送2部，狠一点，2.49块，干就完了。详情请查看公众号首页下方那个特别的按钮，感谢老板支持，祝您发财。上周说到，在第五代游戏机的竞争中，索尼的 PS3、微软的 Xbox 360以及任天堂的 Wii 及其升级机型 VU， 由于都存在着某些巨大缺陷，所以他们之间并没有产生一个真正的胜者。但是从销量来看，任天堂的 Wii毕竟占据了头把交椅，于是这种虚幻的成功不仅害了任天堂自己，也把其他人坑个够呛。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讲述电子游戏机接下来的发展历程。欢迎收看大型娱乐节目《回到2049》第5季第49集《电子游戏机走向未来》。看到 Wii 取得了不俗的销量之后，首先坐不住的就是一直作为追赶者的微软。2009年6月，微软启动了一个全新的项目，这就是后来臭大街的 Kinect。 当然了，从表面上看， Kinect 还是十分高端的，甚至有着某种未来意味，因为它可以通过面部语言和动作识别技术，让玩家完全抛弃游戏手柄，只依靠语音和手势来操作主机的界面系统。至于玩游戏，也是只需要动作就可以完成，简直就是应了亚瑟·克拉克的那句话，任何非常先进的技术初看起来都与魔法无异。当时微软甚至请来了斯皮尔伯格来为 Kinect 背书，他说微软所做的不是关于重新设计方向盘，而是根本就没有方向盘。可以说在当时那个时代，所有人都认为体感将是游戏的未来，而微软无疑就是赌注最大、决心最狠的那一个。仅是 Kinect 的推广费，微软就投入了5亿美元，所谓人傻钱多，莫过如此。当然 Kinect 最终的结局也是可想而知，那是一败涂地，失败原因也与 Wii 差不多，那就是这种全新的游戏方式所吸引的无非就是一些轻度玩家，而在核心玩家眼中，这种游戏方式简直就与傻逼没有两样。但问题是，轻度玩家固然可以推动游戏机销量的增长，但后劲儿却十分不足。具体的，各位老板可以回看上周五的节目。而且与 Wii 和 VU 不同的是，所谓的 Kinect 其实只是一个动作捕捉设备，必须连上主机它才可以使用。于是为了推广 Kinect， 在2014年 Xbox One 上市之后，微软强行的将 Kinect 与 Xbox One 主机捆绑销售，想单独买主机那是不可能的，为此玩家需要多消费100美元。你可以想象一下，让我多花100美元买个鸡肋放在家里接灰，这不疯了吗？不过微软作的死还不止于此，在发售 Xbox One 的时候，微软要求 Xbox One 必须每24小时网络联机一次，否则你就不能打游戏，这就是所谓的强制联机政策。这还不算完， Xbox One 更猛的一招是限制游戏的二手交易，即便交易条件也非常苛刻，比如说两个人要成为 Xbox 的线上好友打30天以上才可以进行，而且每个游戏只能交易一次。那么微软它怎么识别好友打30天以上呢？正是靠着前面强制联机政策。总之，不论是捆绑销售，还是强制联机，亦或是限制交易，每一个举措看起来都十分的莫名其妙。但是奇怪归奇怪，要想解释这种奇葩行为，我们还得回到游戏主机的盈利方式上。 过去我们已经说过，游戏主机其实赚不了什么钱，真正赚钱的是玩家后续在游戏上的投入。所以微软的这三招无非就是为了多卖游戏。捆绑 Kinect 就可以自动识别玩家身份，防止玩家通过互换账号来玩别人买的游戏。强制在线可以让微软实时监测玩家行为，避免线下启动游戏。至于限制二手交易，那就更明显了。想玩某款游戏，你不能买二手的，那就只能去买新的。反正这个钱你得交给我微软。而且微软这么干不仅是为了多卖游戏多赚钱，它更深一层的考虑则是，我游戏卖得多，游戏开发商就会越爽，如此一来我就把握住了游戏机发展的主要矛盾，那就是游戏开发商越是喜欢给我开发游戏，我收获的玩家就越多，玩家越多主机卖的就越多，主机卖的越多开发商就越是喜欢给我开发游戏，这小算盘打的那是啪啪响。而且与此同时，微软还大力主推数字版游戏，也就是你打游戏再也不用买盘了，直接在网上商店线上下载，这种方式也会为游戏开发商省去一大块成本。当然了，数字游戏也更加的不好交易。总之，通过以上一系列举措，微软就帮助游戏开发商实现了利益最大化。微软想当然的认为索尼实力比较弱，受智能手机的冲击十分严重，如果我可以成功的拉拢游戏开发商，那就会把索尼彻底的置于死地。但到最后，微软的这个闭环它还是没有闭上，因为微软虽然极力讨好游戏开发商，却在另一方面大大伤害了玩家。捆绑销售导致 Xbox One 的性价比急剧降低，而且那个 Kinect 它十分的不好用，玩游戏就图个休息，你在家左三圈右三圈谁他妈受得了。强制联网导致玩游戏非常不便，禁止二手交易更是站在所有玩家的对立面，玩家是谁？玩家正是你微软的衣食父母，你这么搞，父母就必然会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对你施以严惩。一年之后，微软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但此时的他已经彻底贻误了战机，因为就在同时期，索尼的 PS4 一改 PS3 的傲慢与自大，他一出场便显得十分谦卑。比如说 PS4 的宣传口号是最伟大玩家的聚集地，毫无疑问，这就是在彻彻底底的讨好玩家，你们多么伟大，你们都是我爹，快来买我吧。所以 PS4 的定价只有399美元，这要比捆绑销售的 Xbox One 整整便宜100美元。而且客观的说， PS4 的性能也要略好于 Xbox One。另外，对于游戏开发者来说， PS4 也把之前奇葩的技术架构改成了广大程序员最为熟悉的 X86。诚然，由于微软在不计血本的拉拢第三方，导致 PS4 首发的时候游戏开发阵容确实有点寒酸，但好在微软一系列作死的举动最终让自己的优势损失殆尽。没过多久， PS4 的游戏阵容就对 Xbox One 实现了反超。至于微软搞的那些奇葩政策， PS4 更是一个没有，它就是一台纯粹的游戏机。最终的销量也证明，在第六代游戏机的竞争中， PS4 实现了完胜。截至今年8月， PS4 的全球出货量已经超过 1.1 亿台。要不是 PS5 诞生了，说不定 PS4 超越 PS2 的销量神话都不是不可能。而 Xbox One 的销售量还不到 PS4 的一半。不过你可能也发现，在第六代游戏机的竞争中并没有出现任天堂的身影。事实上，从2012年发售了 Wii U 之后，直到2017年任天堂都没有发售过新的主机。而 PS4 和 Xbox One 早在2014年 便已经进入市场。对于任天堂的缺席，其实也可以理解，毕竟在 N64、NGC、V 和 VU 四代主机中，除了 V 在销量上还看得过去之外，其他那三个全都是惨不忍睹。在这样的背景下，任天堂自然不敢冒进再去搞他自己所认为的创新。但奇怪的是，一般的公司如果四代产品烂了三代，他早就死好几回了。为什么任天堂硬是挺过了这期间20多年？原因就是在游戏机产业中，任天堂还独霸着一条重要的产品线，正是靠着这条产品线源源不断的输血，任天堂才得以在激烈的竞争中保全自身。这条产品线便是掌机。具体来看，主要是四款产品。2004年推出的 NDS 销量 1.55 亿台。1989年推出的 Game Boy 销量 1.2 亿台。2001年推出的 Game Boy 升级版 GBA 销量8150万台。以及2011年推出的 NDS 升级版 3DS 销量5400万台。可以说在掌机领域，任天堂是独孤求败，唯一算是给他造成一点威胁的，只有索尼于2000年推出的 PSP， 销量为8000万台。除了掌机卖得好之外，任天堂能够活下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买这些掌机的人，他所玩的游戏基本上都是任天堂自己开发的游戏。比如说在 NDS 主机上销量前十名的游戏，无一例外的全都是任天堂的自家游戏。像是新超级马里奥兄弟、任天狗、脑力训练、口袋妖怪等等等等。所以虽然有人常问 PS 破产了吗？ Xbox 破产了吗？但是凭借着掌机与掌机游戏的超级强势，很少有人会问任天堂它破产了吗？因为人们总是可以在身边发现玩着任天堂掌机的朋友。当然了，随着智能手机时代的到来，任天堂的掌机也受到了很大冲击。最直观的表现就是 3DS 的销量只有5000多万。但是面对着手机游戏的冲击，任天堂这家百年老店它并不服输。硬干，我可能确实干不过你，那我何不也来分一杯智能手机的羹呢？于是在2016年7月，任天堂与合作伙伴联合发布了一款火爆全球的手机 AR 游戏，这就是曾经刷遍全网的 Pokemon Go， 中文名称是宝可梦 Go。 当然了，只靠这么一款手机游戏，任天堂无非就是打了一针暂时起效的肾上腺素，很难真正的在智能手机时代再创辉煌。而与此同时，对于微软、索尼以及各大游戏开发商来说，他们的日子其实也不好过。不过他们面对的困境不是受到智能手机的冲击，毕竟核心玩家还是游戏主机的忠实拥趸。事实上他们面对的挑战是整个游戏产业趋势变化，说白了就是核心玩家对游戏的要求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主要表现就是两点，一是玩家希望游戏可以越来越艺术，简单来说就是和电影的观感没有区别；二是玩家希望游戏可以越来越开放，也就是说我想在游戏里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在过去，游戏都是完全线性的，玩家所能做的就是设计师已经给你规定好的流程。但是在开放的游戏世界中那就不一样了，我想去哪就去哪，想做什么任务就做什么任务，具体的它也不好描述，各位老板可以想象一下《侠盗飞车》的场景。毫无疑问，这两大诉求就导致游戏的开发成本与开发周期大幅上升。大制作的游戏，制作团队动辄就是30-40人，开发时间4-5年，成本超过1亿美元，这都很常见，可以说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大制作电影的级别。当然，也有些游戏公司比较投机取巧，每年都推出新的游戏，但是基本没有什么改动， 无非就是画质些许提升，但是依然还是不少卖。主要表现就是一些手握版权的体育类游戏，比如非法、实况、2K， 但这些游戏毕竟还是少数。再说了，版权费与人力成本也是在逐渐增加，所以整体上看，没有一家游戏开发商的日子好过。更要命的是，20多年来热衷于游戏主机的核心玩家的群体其实并没有扩张，从当初的 PS1 Xbox 时代一直到后来的 PS4 Xbox One 时代，跌来倒去，玩家其实也就是2亿左右。所有游戏机生产者与游戏开发商都在这2亿人内玩零和博弈，可见整个游戏市场的状况就是产品成本大幅增加，市场用户数却基本没有变化。那么如果还想继续赚钱该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啊，就是提高价格。这种提价也并不一定就是主观行为，而是一种十分正常的顺应经济发展趋势的行为。毕竟通货在膨胀，人的收入水平也在提高。最近几十年除了打火机、可口可乐，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涨价？当年我半夜走在路上啊，看到有亮灯的小房间，那是50块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没有个200-300能行吗？但问题是游戏产业非常特殊，因为归根结底除了极少数的人之外，游戏并不是什么刚需，贵了人们是不会掏钱买的。所以多年以来游戏的价格上限一直维持在60美元左右，相比于免费的手游，这就相当于天价了。就这样，游戏制作成本的高企与单价的无法上浮，以及玩家群体数量的基本恒定，形成了鲜明的矛盾。这个矛盾如果不加以解决，早晚会要了游戏机厂商和游戏制作商的命。不过他们显然不打算束手就擒，我单价不是不能提高吗？好，我不在明面上提高游戏售价，咱搞变相提价。比如说一款游戏我卖50美元，但在游戏推出之后，游戏厂家还会再出2-3个延伸内容，美其名曰资料扩充包，买一个10美元。说白了就是把一款完整的游戏拆开来卖，这么一来一款游戏最后也能卖到80美元。当然了，真正付钱买资料包的人还是不多，所以为了进一步平衡成本，游戏厂商就开始学习手机游戏了。这个套路咱就很懂了，正所谓 APP 内购买项目，相比于资料扩充包这就是个无底洞，但是对于土豪玩家来说这不算什么，所以靠着少数的土豪玩家便可以实现游戏厂商的扭亏为盈。比如说 EA 公司出品的《星球大战前线2》，这款游戏不仅售价高达80美元，而且在进入游戏之后，如果你想解锁游戏中的所有物品，就必须付出超过4500个小时的时间，每天玩24小时，你都得玩半年，这谁能受得了？受不了啊也没有关系，交2100美元解锁3111个宝箱，就可以让你站在游戏世界的巅峰。但毫无疑问的是啊，这么干确实可以赚钱，却在另一方面大大伤害广大玩家的心。对于支持主机游戏的核心玩家来说，他们认为游戏变得不再纯粹，索尼、微软以及众多游戏开发者借鉴手游的行为简直就是对自己信仰的践踏。终于在80年代的雅达利崩溃事件之后，游戏机产业再度走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上一次拯救游戏市场的是任天堂，那么这一次谁又会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呢？答案还是任天堂。我们来看看啊，当时任天堂面临着怎样的困境。连续多代主机销量惨败，被后起之秀索尼和微软远远地甩在身后，赖以为生的掌机业务 受到智能手机的强大冲击，生死就在一线之间。要想活命，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像其他人一样拉低自己的底线，不择手段的从玩家身上榨取更多的价值。但是对游戏有着执着信仰和高度追求的任天堂，他并没有这么做。他决定再做一款革命性的东西，不仅拯救自己，更要拯救整个游戏机产业。这款产品便是 Nintendo Switch。 2017年3月，任天堂推出了旗下最新的游戏主机 Nintendo Switch。 截至今年9月， Switch 在全球的销量已经超过6800万台。至于卖出了多少游戏，我还真没查到。仅看销量前十名的游戏，这个数字截至到今年9月是 1.8 亿。可以说在手游统治天下的局面之中， Switch 可以取得这样的成绩，简直就是奇迹。而且更加可怕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Switch 的热度依旧没有丝毫消减，其势头不减当年。我估计用不了多久， Switch 的销量就会破亿，再度创造属于任天堂的神话。总之，如今的事实已经证明，任天堂确实做到凭一己之力挽救了游戏主机市场。像我这种三四个月能玩一次游戏的人，都被他骗走了2000多块钱，外加五六款游戏。任天堂这家沉寂许久的百年老店，再度站在游戏界舞台的最中央。那么 Switch 为什么就这么牛逼呢？原因就是它设计的十分巧妙，它既是可以拿在手里出门玩的掌机，也是可以坐在电视前享受高清画质的主机，同时还具有体感功能，而且价格非常超值，美国售价仅为299美元。至于 Switch 的设计如何巧妙，由于 Switch 目前仍在热卖，而且任天堂没有给我充值，所以今天我不在这里做广告。除了设计巧妙之外，我认为 Switch 的成功还在于一个度的把握。确实只看游戏的话，游戏主机的体验确实要比手机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但是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下，人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玩主机游戏，即便下班回到家中，也是搁床上一躺，在沙发一横，玩主机他都觉得有点累。但是玩手机的话，却或多或少显得有点低端，有点脑残。就比如说我偶尔干一把吃鸡，虽然我的水平很不咋地，但是如果我听到我的队友一口小学生语调，我都恨不得把手机摔。而横空出世的 Switch 恰好掌握了这样一个平衡，它的成功也就理所当然了。这就叫历史的进程。2018年1月，任天堂又基于 Switch 推出了一款新的重量级产品 Nintendo Labo。 我也没有玩过，也没有见过，再加上老了，所以研究一番也没太搞明白任天堂的思路。但隐约之中，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任天堂要在游戏产业打造一个全新的生态，他的野心远不止于成为一家伟大的游戏公司。好了，水了三期节目之后，今天我也算是水不下去了。当然了，仅靠着这三期节目，我们所能触及的也只是电子游戏世界的冰山一角角。很多游戏机厂家与盛极一时的游戏开发商，我们都没有聊到。至于拥有更大用户数量的手游、网游，以及曾经火遍大街小巷的街机游戏，更是只字未提。主要原因就在于我成长在一个属于主机的时代，街机游戏火爆时我年龄尚小，父母老师教育我们游戏厅那都不是好地方，而且我是个文艺青年，所以在我心中五颜六色的游戏厅远不如小粉灯看起来温馨浪漫。网游兴起时，我正忙着谈恋爱，还有比较繁重的学业，有道是玩物丧志，所以网游这班车我也没有搭上。而到了如今的手游时代，我已经对游戏几乎没有什么兴趣了， 除了偶尔吃个鸡，再就是在 QQ 上斗个地主。而且现在确实很忙，有很多老板都给我发过吃鸡的邀请，但说实话真是没时间。总之，不论在哪个时代，游戏产业固然十分庞大，但也似乎总是处于我们生活的边缘。但今天不一样了，一个全新的游戏时代正在开启，甚至有人认为未来的人类社会就将是一个充满着游戏与游戏法则的世界。斯皮尔伯格的头号玩家或许不再遥远。真相究竟如何，谁也不知道，只能等待历史的进程了。最后，对电子游戏做一个精辟的总结。关掉，关掉，一定要关掉，再不关掉那些电子游戏，小孩哪有美好的未来，哪有美好的前程，祖国哪有栋梁之才。干！